香山红叶，阳朔。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，能去看看自然乐意。我去的那日，天也作美，明净高爽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人也凑巧，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。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，早年做过40年的向导，胡子都白了，还是腰板挺直，硬朗得很。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，几盘野味，半杯麦酒，老人家的话来了，慢言慢语说：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，就是高。一进山门，门槛跟玉泉山顶一样平，地势一高，气也清爽，人才爱来。春天，人来踏青；夏天，来消夏；到秋天，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：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？老向导说：还不是时候，南面一带向阳，也该先有红的了。于是用完酒饭，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。好清静的去处啊，沿着石砌的山路，两旁满是古松古柏，遮天蔽日的。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。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，不紧不慢走在前面，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：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，后面是一片荒山，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，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，猪怎么吃也吃不完。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，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，钱也拿不完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。到算公账的时候，做活的什么也不要，单要这个石槽。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？财主乐得送个人情，就给了他。石槽太重，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，便挖个坑埋好， 怕忘了地点，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，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。谁知返回来一看，满山都是松柏树，数也数不清。谈到这儿，老人又慨叹说：这真是座活山啊，有山就有水，有水就有麦，有麦就有苗。难怪人家说，下面埋着聚宝盆。这当儿，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优雅的院子，里面有两眼泉水，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。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：我有十年不上山了，怎么有块碑不见了？我记得碑上刻的是孟感泉。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，睡在这儿，梦见身子坐在船上，脚下翻着波浪，醒来叫人一挖脚下，果然冒出股泉水。这就是孟感泉的来历。老向导又笑笑说：这都是些乡村野话，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，你们也不必信。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，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，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，偏要说不信。只是一路上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？老人说：你先别急，一上半山亭，什么都看见了。我们上了半山亭，朝东一望，真是一片好景。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，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，也妙，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，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。万寿山、佛香阁，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。我们都忘了看红叶，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，满眼都是，半黄半红的，倒还有意思。可惜，叶子伤了水，红的又不透。要是红透了，太阳一照，那颜色该有多浓。我望着红叶问：这是什么树？ 怎么不大像枫叶？老向导说，本来不是枫叶吗？这叫红树。就指着路边的树说，你看看，就是那种树。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，所以我们都没注意。我走过去摘下一片，叶子是圆的，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。我不觉叫，哎呀，还香呢。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，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。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，叫，哎呀，是香，怪不得叫香山。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，领着我们看了僧玉户、西山晴雪、昭庙，还有别的香山风景。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，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出现半轮上弦的白月亮。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，今天是不是重阳？一翻身边带的报纸，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。我们第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。